主啊，我哋现今无论喺礼堂里边嘅，喺家中嘅弟兄姊妹，我都安静在你面前。我哋盼望我哋刚才所唱嘅诗歌，唔系净系得把口喺度唱嘅，而系真系心里边嚟到唱出嚟。主啊，我哋听到保罗话：若果人唔爱主，这个人是可就可坐的，因为主必快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的代价。今天若果我们接受了你的爱，但是我不懂得爱你的时候，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世上怎样来到是爱你和跟随你，你都是将你的说话进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将你爱来传扬，叫更多人认识你。主，求你恩待我们今天以下我们一起去听到的时间，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都在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也都遵行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今天世界上面最大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呢？
大家是否知道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在哪里呢？
最大的城市是说它面积是最大的。
最大的城市就是说它的面积是最大的。
啊，而且它的人口是最多的。
而且它的人口也是最多的。
你们知道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原来是日本。
原来是在日本。
日本的京城。东京啊，东京，对不起，东京。
原来是日本的东京。
东京原来占地咧5194平方里。
东京占地5190平方里。
喺几年前嘅人口已经去到3700多万。
而且在几年前的人口已经到了3700多万。
有几人去过日本东京旅行噶？
有没有人去过日本东京旅行的？
我相信有人去过吓。
我相信有人去过。
原来呢个系喺世界上而家。目前是一个最大的城市。
原来这个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城市。
它的面积和人口都是最多的。
它的面积和人口也是最多的。
大家又知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是历史的名城呢？一个古城呢？
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是历史的古城呢？
知不知道？是耶路撒冷。
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又称为圣城。
耶路撒冷又称为圣城。
有几多弟兄姐妹去过呢个地方嘅？
有多少弟兄姐妹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呢？
我相信呢度都有好多弟兄姐妹去过啊。
我相信也有蛮多。
嗰个所谓称为历史性嘅名城。
所以成为这个名城。
呢个历史性嘅名城呢？
这个历史性的名城。
因为犹太嘅佢哋嗰个至圣犹太教至圣所圣殿山喺嗰度地方。嗰有个圣殿山，
只有一个圣殿山。
呢个耶路撒冷有，而家我哋去个地方有个叫苦路。
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个叫苦。
苦路。
苦劳。
系啊，有成14站嘅。
是有14站的。
就系纪念耶稣基督当年咧，系经过呢条路咧，系上呢个嘅十字架。
就是描述耶稣基督经过这条路去上十字架的。
喺个十字架嚟为人受死牺牲。
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洗牺牲，
然后埋葬在那个地方，有3天来到复活，
然后埋葬在那个地方3天之后复活，
并且在橄榄山那个一个叫升天堂那里是升天，
并且在橄榄山的升天堂那边升天
，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是将来的一个城市，
是将来这个城市
叫新耶路撒冷，
是叫新耶路撒冷，
是 New Jerusalem，
是 New Jerusalem，
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最大的城市，
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也是一个最惊人的城市，
也是一个最惊人的城市。
怎样最惊人法呢？
如何惊人法呢？
我们听下约翰怎样介绍这个新耶路撒冷 New Jerusalem。
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如何的描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我预备这边讲章的时候呢，改这个名叫天堂之城。
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呢，讲了这个是这篇道叫天堂之城。
咁啊，师母成日问你今日讲咩道啊？佢话你讲天呢、这个天空之城啊，因为以前系当片叫天空之城。
师母问我，你今天讲的道是天空之城吗？因为天空之城以前有个卡通片的名字。
我今日叫天堂之城。
我们今天讲的是天堂
之城。到底呢个天堂之城系点嘅咧？咁？
那这个天堂之城是怎么样
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1章的9-10节。
我们一起来念21章9-10节。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的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给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我在圣灵感动下，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给我看右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这里呢见讲到在这个的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
这里讲到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
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4次的圣灵感动，
在启示录里面 出现了4次的圣灵感动
所以你说我启示录好像很难读，好像很多不同的章节
你们说启示录好像很难读，有很多不同的章节。
其实启示录里面呢有4次圣灵感动，可以分为4大段的。
其实呢，启示录里面有4个圣灵感动，是可以分为4大段。
每次圣灵感动呢，约翰都看到一些东西的。
每次圣灵感动，约翰都看到一些
东西。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的圣灵感动了。
这是最后一次的圣灵感动。
原来天使带去了一座高山上面。
原来天使带他到一座高山上面。
之前的时候他说，你来，我要带你看新娘。
之前 他说你来，我要带你看新娘。
我们如果有人说，哎呀，快来啊，有新娘看了。
大家很像 很精彩，就是说啊，快来，赶快去看新娘。
大家喜欢看新娘啊？
大家是不是很喜欢看新娘？
出面有新娘看啊，
外面有新娘看，大家都跑出去看了。
因为新娘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是吧？
因为新娘来说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因为她一定扮得最漂亮，
因为她是打扮非常漂亮，
所以最不漂亮的女子打扮了都很漂亮，因为新娘来的。
虽然 不很美丽的女子，但是她做新娘的时候一定打扮得非常好。
所以约翰就说，你来，我们来看新娘。
所以约翰说，你来，我们来去看新娘。
这个约翰就以为真的看新娘了。
那约翰以为真的是去看新娘。
不过这个是羔羊的妻子来的。
不过这个是羔羊的妻子。
有些人叫基督的心腹来的。
有些人说是基督的心腹。
原来这样讲给他听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原来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新娘来的。
那后来就有人说，这个原来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新娘，
而是他说看到是什么呢？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而是由神那里来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原来这个新娘就是一座的圣城耶路撒冷来的。
原来这个新娘就是一座圣城耶路撒冷，
是由天而降的，
是由天而降的
今天你看到我们这里都有一些摩门教的教会，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附近都有一些摩门教的教会，
他们叫 temple 啊，
他们叫他们 temple
他们有一个呢是一些是temple 呢是只是可以行婚礼的地方，那些人才可以去到的
他们的那个 temple 是要有婚礼的人才可以进去
我们在495个地方就见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是只是行婚礼的人才可以去到那个 temple 的
这个在495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emple 就是要有婚礼的时候人才可以进去。
那为什么这个摩门教建得这么漂亮的礼拜堂呢？
那为什么摩门教造一个这么美丽的礼拜堂？
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将来这些礼拜堂，他们如果建这么漂亮的礼拜堂是会升上去的，升上天上去的。
他们有个意念，就是说将来这些礼拜堂都会升到天上去。
这个呢，他们在那里举行那个永恒的婚约，
因为在那里他们会举行一个永恒的婚约。
这些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
这些都是没有圣经。
但是先讲到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呢，
但是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
是由天而降的，
是由天而降，
不是由地而升上去的，
不是由地上而升上去的。
这里是看到是从天而降的圣耶路撒冷，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这个从天而降表示什么呢？
这个从天而降表示什么呢？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
是上帝，他是一个设计者，
是上帝的，上帝是一个设计者，
亦都系一个建筑师嚟嘅，
也是一个建筑师。
呢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所讲嘅。
第，这个是希伯来书第第十章
十一章十节所讲。
第十一章第十节，
佢系设计师，
是这样讲的。
佢都系建筑师，
他是一个设计师。
咁所以呢
一个
圣城耶路撒冷系由天而降嘅。
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由天而降的，
唔系喺下边升上去嘅，
不是从下面升上去的。
好，跟住睇到呢个圣城系点样荣美法咧？
那跟着就看圣城是如何的荣美呢？
啊，我想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多用啲想象力去谂下。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多用一些想象力去想
想。因为呢度咧系好多黄金、好多宝石。
是有很多黄金宝石的。
啊，呢、这个我哋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啲咩展啊？嗰啲咩黄金宝石嗰啲展，哇，喺灯光灿烂咁样啊！
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珠宝展览啊？是灯光灿烂的。
啊，呢度咧就系形容嗰个圣城系非常嘅荣美嘅。
这里形容的圣城是非常的荣美。
嗱，我哋咧将呢一段经文咧分为四个嘅段落嚟到系睇。
我们将这段经文分成四个段落来
讲。第一就系十一到十四节。
第一就是十一到。
就系讲到城系非常之稳固嘅。
这个城是非常的稳固。
我一齐嚟读出呢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这城有神的荣耀，他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他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大家读的时候发现到这座城是有神的什么荣耀，什么叫荣耀呢？
大家读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城是有神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呢？
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会听到天使的报佳音，
我们会听到天使报佳音。
在第一个圣诞节夜里面，
在第一个圣诞节夜晚上，
天使天君怎样报佳音呢？
天使天君如何的去报
佳音呢？在至高之处，
在至高之处，
怎么荣耀，
荣耀
归于神，
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的人，
归于他所爱的人。
神的荣耀是怎样呢？
神的荣耀怎么样呢？
这里说到好像一个光辉一样，
这里讲到好像一个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好像碧玉，
明如水晶，
明如水晶，
是这样形容的，
是这样子形容的，
是金光灿烂的，
是金光灿烂的，
好像现在你看宝石这样，它每一个角度里面漂亮的宝石都发出光芒出来的，
就好像看一个宝石一样，在每一个角度看上去都发出光芒。
所以懂得看宝石的人就会知道这个真是真的宝石来的，
会看宝石的人就知道这个是真的，
是发光的宝石，
是会发光的，
是五彩的碧玉，
是五彩的碧玉，
是明亮的水晶，
是明亮的，
是这样来形容这个城呢，是一个很荣耀的城来的，
是这样子来形容这个城市，
并且它有高大的墙，
并且它有高大的墙。
这里提到很多个十二，十二，十二，是吧？
这里提到有很多个十二，
有多少个十二呢？
有多少十二呢？
有十二个十二，
有十二个十二，
十二个城门，
有十二个城门，
十二个天使，
十二位天使，
十二个天使守护，
守十二个天使。
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写在城门上十二块基石，
写在城门上十二块基石，
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这个十二呢，在启示录里面呢，都有一个特别的数字的。
这个十二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特别的数字，
好像七这个数字一样。
好像七这个数字一样。
这里说十二个城门的这个城。
这里说有十二个城门。
有十二个天使守护的。
十二位天使守护。
也都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呢，是 在这个城门上面的。
也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写在
城门上面。并且有羔羊十二支使徒的名字呢，写在城门十二块基石上面。
并且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都写在这个城门上。
写在基石上。
写在基石上。
这个就是这个城呢， 你看到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
你看到这个城市金碧辉煌的，
有城门，
有城门，
有基石，
有基石，
有啲墙系好坚固嘅城墙，
有坚固的城墙，
可唔可以想象到系点样啊？
可不可以想象到是怎么样的？
如果识画画咧，请你画出嚟啦。
啲小朋友画画的话，就把它画出来。
系到底系点样嘅咧？咁跟住再落嚟咧，就系城嘅大细啦。
接下来就是说城的大小，
一起来读这个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十五到十七节。
那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金的芦苇当尺，要量那城，城门和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一万二千斯塔迪，长阔高都是一样。他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爪。原来这个城是四方来的，四方城来的。
原来这个城是四方城。
刚才你读的时候，它长阔高都一样。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它的长阔宽都是一样的。
啊，是每个城的边有四千里那么长。
每个城的边有四千里那么长，
是一个巨大的方体，
是一个巨大的，
共有33亿立方里，
共有33亿立方里。
哇，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城来的，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
而且这个城的厚度呢，
而且这个城的厚度
就是144爪，
是144爪，
一爪是等于一尺半那么长，
一爪是代表一尺半。
啊，所以有人说是12×12，
有人说是12×12，
表示这个城是非常有保障，
表示这个城是完全有保障，
因为神在其中，
因为神在其中。
所以看到这个城是一个很大的城来的，
所以看到这个城是很大的城。
另外我们再看再下去，我们发现这个城是非常的华美。
另外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城是非常的华美。
我不知道你家有多少粒这些宝石，你读一读有多少粒。
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粒宝石，但是你读一下这里的宝石有多大。
啊，你们一起读一读这个，
我们一起来念，
这个，一起读。城是碧玉造的，
城
是纯金
的，
如同
明
净
的
玻
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
宝
石
修
饰
的。
第一个根基是
碧
玉，第二是蓝宝
石，
第三是
绿
玛瑙，第四是绿宝
石，
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道门是十二果珍珠，每一道门是一果珍珠做的，城内的胶料是纯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我不知道这些你家有几多粒这些宝石呢？
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颗这样子的
宝石。特别他们说到每一个门都有粒珍珠做的，
特别是门每一粒都是有珍珠所造的。
啊，你看一个门一个珍珠做，就是说这个门有 多大的，就是那个珍珠有几大粒，
这个门有多大，那个珍珠就有多大。
啊，好像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些好像鸵鸟蛋那么大的一些的，宝石呢？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好像鸵鸟蛋一样大的宝石呢？
啊，你去啲金铺咧就细细粒都好贵，系咪？
你去金
铺
看一下，
哇，真
的很小的已经很贵了。
我哋唔系话佢系价值连城啊，
在这里真是这个这么大的，一定是价值连城。
不单系价值连城啊，
不单只是价值连城，
系价值连天啊，
价值连天。
哇，呢、这个天价嘅，你咁如果咁多石摆晒出嚟，咁多宝石出嚟，哇，这个、呢个咧系呢个建筑材料系极其嘅罕贵嘅。
用这么多的宝石金来做这个建筑材料，一定是极其的昂贵。
所以这个这样的形容呢，
所以这样子的形容
表示呢，这个地方是非常之华美的。
是这样子的形容，就是表示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华美。
好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是黄金街碧玉城来形容这个天堂，
就好像我们有首诗歌来说这个是黄金街碧玉城来形容这个天堂。
好了，跟住来我睇呢个城嘅特征。
跟着我们来看这个城的特征。
22到27节。
22到27节。
让我一齐嚟读呢一段经文。
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藉着城的光行走，天上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凡不洁净的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得进城。就是讲到这个城的大小，
刚才讲到这个城的大小，
一个巨大的城，
是一个巨大的城。
又讲这个城是一个很荣美的城，
又讲到这个城是一个很荣美的城。
它的材料是极其罕贵的，
它的材料是极其昂贵的。
另外这里讲到这个城有什么特征呢？
跟着又讲到这个城有什么特征呢？
用这段经文来讲的时候，
用这段经文来讲，
你看到这里有四样东西是没有的，
这里四样东西是没有的。
第一个没有是什么呢？
第一个没有是什么呢？
它没有什么？
没有圣，
没有圣殿，
没有圣殿。
一般一般好像他们犹太人他们 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圣殿或者一个会幕，但是这里没有圣殿了。
一般犹太人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圣殿会会幕，但是这里
为什么没有圣殿呢？
为什么没有呢？
这里说到因全能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
这里讲到因全能神和羔羊就是神的殿，
因为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嘛，
因为神和羔羊就是神的殿。
我们去圣殿就敬拜神嘛，
我们去圣殿就是敬拜
神。既然
神
和羔羊在那里的时候就不需要有圣殿，是不是？
既然神和羔羊都已经在那里了，就不需要有圣殿了。
还有没有什么？没有日月光照，
而且还是没有日月光照的。
我们今天知道我们需要日来到光照我们，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需要日来光照我们。
月只不过是一个反射的光而已，
月只不过是个反射的光。
我们需要有光合作用，
我们需要有光合作用，
植物才可以生长，
植物才可以生长。
但这个没有日月光照的，
但是这里没有日月光
照。因为这里讲到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
这里讲到因为是有神的荣耀
光照，有羔羊为神的灯，
又有羔羊为神的灯，
所以是没有日月的光照，
所以就没有日月光照。
也都没有关闭城门，
而且也没有关闭城门，
因为在那里没有黑夜，
因为在那里没有黑夜。
啊，那你说我们不用睡觉了，日日夜夜都光光灿灿。
那你们说我们就不用睡觉了，因为日日夜夜都是 光亮的。
啊，我们无法去想象那个情况是怎样，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情况。
但
是这里
没有关闭城门，
但是这里真的没有关闭城门，
是表示那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就表示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我们记得我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世的朋友，或者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些洗洁区的地方住，在香港住的不用关门的，大家都安全，没什么小偷的时
候。我们记得如果是五十或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会觉得我们以前在香港那些地方住都是不需要关门的，因为很安全，
因为没有小偷这件事，
也没有小偷。
所以这里也是表示没有关城门表示是很安全的，
没有关城门就是表示很安全的。
另外这里说没有不信者在里面的，
另外是说没有不信者在里面，
因为这里说因不洁净和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人都不得众圣，都不得众圣。
因为这里写着说因不洁净和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能进城，
所以所有在城里面的人，
所以所有在城内的人
都是属主的人，
都是属主的人，
都是信主人，
都是信主的人。
这里是讲到城的特征，
这里讲到城的特征。
好了，我们讲了这个城的荣美之后呢，
我们讲了这个神的荣美之后，
我们看到城的中心是怎样呢？
那我们看一下神的城的中心怎么
样，或者城的首都是怎样的呢？
城的首都又是怎么样的
呢？这里讲到有几方面的形容，
这里有几方面的形容。
他说城中有河，
他说城中有河。
在第一节我们一起读，
在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羊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的里面讲到，
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讲到，
那里有一个伊甸园，
那里有一个伊甸园，
有河从伊甸园那里来流出来，滋润的园滋润园的一条原子的河，有河在伊甸园那里是出来滋润那个园子，
有河从伊甸园出来滋润这个院子。
所以这个的河再一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
所以这个河再一次的在启示录里面出现，
特别要强调是一个生命水的河，
特别在这里强调是一道生命水的河，
强调是生命，
强调的是生命，
是一个生命水的河，
是生命水的河。
它形状明亮好像水晶，
它形状明亮如同水晶，
不是在伊甸园流出，
不是从伊甸园流
出来，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
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
城内街道的中央，
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
另外河边有什么东西呢？
那另外河边又有什么呢？
河边有树，
河边有树，
在第二节那里讲，一起读
第二节，这样讲，我们来请念。
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里也是回应回旧约里面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二节所讲的。
这里又应验翻旧约里面以西结书
十七章四十七章第十二节。
四十七章十二节。
嗰度话到树上每月都必结新果子。
那里讲到树上每月都必结果子。
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
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
叶子乃为治病。叶子即系啲
叶
乃为治病。
叶子乃是落乃用来治病。
所以喺第三节嗰度话树叶可得。医治万民，
树叶可医治万民。
呢话到一齐读，树上的
叶
子
可
作医治万民之
用。
刚才以西结书话到树上的果子是可以作食物。
刚才讲到树上的果子可以作食物，
叶子可以作治病，
叶子可以做治病。
我哋今天我哋食物系我哋嘅需要嚟嘅。
今天食物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哋需要咧有食物先可以生存。
我们需要食物才可以生存。
但在将来这个的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呢，这些食物呢只是一个的享受。
将来在耶路撒冷这个 新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食物是一种享受。
我不知道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如果是享受地吃和不享受地吃是没有不同的呢？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在吃食物的时候享受的享用食物和不享受有没有觉得不同呢？
当然不同了，是吧？你要享受这样吃的，
要享受的来吃。
所以当时他们这个食物是一个享吃这个果子是一个享受的果子来的，享用的果子来的。
所以在那时候他们吃果子是一种享受。
而且这个治病不是我们现在有病医，而是他原文的意思，医治呢是一个保健的意思。
这里讲的医病并不是有病，而且只不过是用一个保健的意思。
所以这叶子是有保健的作用，
所以那些叶子是有保健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这个河 有生命河，也都有生命树，也有生命的叶子。
所以看到有生命的河，有生命的树，也有生命的叶子，
就比我们想起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所以又让我们想起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他说昼夜思想神话的人，
他说昼夜思想神话
好像一棵树，
就好像一棵
树栽在溪水旁，
栽在溪水旁，
按时结果子，
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尽都顺利，
就是一个这样的图画了，
就是这样子一幅图画，
是非常之安舒的，
是非常安舒的，
是非常之享受的，
是非常享受的，
是非常之自然的，
也是非常
自然的。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最后这里讲到城里面的宝座是怎样
呢？最后讲到神中的宝座又是怎么样的呢？
它有神和基督坐在宝座里面，
这里说到有神和基督坐在宝座里面，
这里出现有五个的目的，
这里出现有五个目的，
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是说第一就是不再有咒诅，
第一就是说不再有咒诅，
它以后不再有任何的咒诅了，
以后不再有任何的诅咒，
因为没有罪的缘故，
因为没有罪的缘故，
所以没有任何的咒诅了，
就没有任何的咒诅。
另外这个说到他的仆人要来侍奉他，
另外讲到他的仆人要来侍奉他，
我们要来侍奉这个上主，
我们要来侍奉上主。
第三要跟这个神有亲密的交通，
第三要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要见他的面，
要见他的面。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那里讲到，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讲到，
他说我们现在好像观向镜子一样，
他说我们现在就好像观看镜子一样。
以前的镜是一些铜镜来的，
以前的镜子是铜镜，
看到个样子但是不清楚的，
看到的样子但是不清楚的。
但是保罗说到那时，
但是保罗说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面对面了，
我们就可以面对面了。
保罗所讲就是将来我们要见到神的面那个时间，
保罗所说的就是将来我们要见到
神的
面，
就是这个时间了，
就是那个时间，
我们要见
他
的面，
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见他的面，
跟他亲密的交通，
跟他有亲密的交通。
第四是蒙神的光照，
第四是蒙神的光照，
不再有黑夜，
不再有黑夜，
他们不需要灯光和日光，
他们不需要灯光和
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最后这里讲到，
最后这里讲到，
我们与基督为王，
我们要与 基督为王，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我们看完这一大段的经文，
我们看完这一大段经文，
讲到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情况，
讲到这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的情况，
你想不想到是怎样呢？
你想象得到是怎么样的吗？
想不想得到？
想象得到吗？
有什么感觉呢？
有什么感觉呢？
很重要一个感觉，
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罪，
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罪，
在那个地方有平安，
是有平安的，
在那个地方能有很安舒的生活，
在那个地方是有很安舒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神的同在，
就是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是几乎是启示录的最后了，
看到这里几乎是启示录的最后了，
我们不明白将来到底仔细是怎样，
我们不明白将来到底仔细是
如何，但有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思想或者看法，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宏观的思想，就是看法，
就是神与人同在，
就是神神与人同在，
就好像我们在圣诞节所讲的以马内利的神，
就好像我们圣诞节所讲的以马内利神，
神的帐幕与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要人同在，
神要与人同在。
好像一个小朋友问一个一个爸爸问一个小朋友，
就好像一位父亲问一个小朋友，
我手上有个苹果，
我手上有个苹果，
到底你爱我或爱这个苹果呢？
到底你爱我还是爱这个苹果呢？
一个聪明的小朋友，
一个聪明的小朋友，
他应该讲话，爸爸我要你，
一个聪明的小朋友说，爸爸我要你，
因为有了你的时候，
因为有你了，
我就有了一切，
我就有一切，
这个的城的宝贵的地方，
这个城宝贵的地方，
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有一个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幸福，
给我们一切，
他给我们一切，
这个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一个特别的地方。
有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有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神为爱
他
的人
所
预
备
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
听
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想我真的没法子想到将来的圣城是怎样，
我想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将来的圣城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超乎我所想的，
是超乎我们所想的，
就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
就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
带着一个信心，
带着信心
去等候那天的来临，
去等候那一天的来临。
然后我想跟大家来到听一首诗歌，
以下我想跟大家来听一首诗歌，
是一首诗歌叫新耶路撒冷，
这首诗歌叫新耶路撒冷，
让我们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让我们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要想象，
去想象一下
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
将来这个 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
让我们的心也都这样讲，
让我们的心也这样说，
主啊，
主啊，
我愿意我在这个地方，
我愿意去那个地方，
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
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里，
我们请thank you. 好，我们低头祈祷。
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期待那一天来临。
主啊，我们期待那一天的来临。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里，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与你作王，
与你作王，
可以亲自见你的面，
去亲自的可以见你的面。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个期待的时候，
让我们有这个期待的时候，
今天我们预备好自己，
我们今天就要预备好自己，
好像新妇一样，
好像新妇一样，
装饰整齐，
装饰整齐，
预备羔羊的羔羊的来临，
预备羔羊的来临，
预备新郎的到来。
预备新郎的到来，
是奉主耶稣名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在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今天因为回忆大会的通过，我们由今天直到下个月的第三个礼拜，是我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奉献。今年我哋2022年，我哋教會嘅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嘅奉獻嘅目標係5000元。如果大家有奉獻嘅時候，請喺你嘅信封上面寫明係for感恩節或者聖誕節就可以啦。感恩。